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地球少年 Gap Year 去旅行的单元，我们欢迎秀。
嗨，大家好，我是秀。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东北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终于来到了这里，
沈阳。
这个城市在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
常常看到，
对，我觉得清末然后民国初年的那一段，
对，
沈阳真的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真的。
所以其实大家也就知道，今天这一集会聊到不少的一些历史景点、文化景点，还有当年的一些历史的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深度的一个城市，很有文化感。
等于又复习了一遍清末民初的历史。
不喜欢历史的听众怎么办？会想说，哈，今天这一集是历史课吗？我觉得
不
会啦，
就是真的生活里就会让人很有记忆点。
其实沈阳这一段啊，真的因为以前课本读的很多，所以你对这个城市的名称你是觉得一点都不陌生。
嗯，
可是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重新认识它的感觉。
哦，
沈阳啊，其实在历史上被称为另外两个名字也是很常出现的，一个叫做奉天，另外一个叫做盛京。那奉天这个名称的由来啊，我们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因为为什么你在沈阳会总是看到各种招牌啦什么的，反正自称沈阳、自称奉天、自称盛京，就这三个名称对他们当地人来说就是融在血液里一样，哎，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查啦，奉天这个名称其实是真的，曾经这个城市就叫做奉天。它在清朝时期，清朝就在沈阳设立了奉天府，当时取名的寓意是奉天之名的开始，所以奉天府是跟这个我们皇上不是有圣旨吗？
嗯，
圣旨上面第一行会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嗯，对，那就是那个奉天，嗯，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一切就是天意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沈阳在他们的心中是奉天这个名词是真的是很有地位的。再来就到了民国时期啊，张学良当时宣布东北呢直接就服从于南京的国民政府嘛，
嗯，
然后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所以就改回去咯，可是民间没有在管你的，我们还是自称奉天。再来到伪满洲国时期了，这个时候伪满洲国时期在日本的扶植下呢，伪满洲国一成立再次说我们要改为奉天，因为奉天就是一指皇帝奉天之命来统治这里，嗯，所以他们日本人当然要用奉天。
而且伪满洲国它也是帝制的，
对，也是帝制。对日抗战胜利之后呢，当然我们要把它赶回来，就改为沈阳。对，所以沈阳奉天，奉天沈阳，就这样子改了好几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地人呢，他们就觉得我们这里就是奉天呢，啊，他们是非常习惯这个名字的，嗯，觉得蛮有意思的，跟这整个更迭有关。
嗯，
那在我们刚好提到说，沈阳之所以叫做盛京，其实是跟这个清朝的皇朝，就是满洲人嘛，他们的创始人努尔哈赤，他在建立清朝时啊，原本认定他要定都在辽阳，后来就考虑到沈阳城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很重要的
地位，
一个历史地位，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定都沈阳。清朝入关以后呢，多尔衮就提议将都城，我们就直接迁北京吧，我们要直接入关啦。那这个时候呢，既然东三省是当年清朝的发源地，所以是龙兴之地，
就
是非常重要的发源地，所以他们就说仿明朝的两京制度，就是两个京城制度呢，尊称沈阳是一个陪都，所以它是盛京。
嗯，
对，所以盛是那个兴盛的盛，那所以这个盛京就来自于满语，满语里面有一个字，它就是叫做很兴盛的一个京城，然后天眷盛京，嗯，就等于是老天眷顾着这个地方，也就是大清兴起的地方。
对，
所以你就知道哇，这个地方你光讲到前面，它是奉天，它是圣经，你就知道哇，这个地方是不是龙盘虎穴，风水很好啊，
风水特别好，
对，有这个感觉啊。所以来这边呢，都要看什么？光是刚刚这个历史就扯到了这么多东西，所以要看的
扯了两三天了。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圣经，所以它有这个大清在真正入关以前，清朝的故宫在沈阳这边叫做沈阳故宫。对，沈阳故宫呢，跟北京故宫有那么些像，87分像吧。但是呢，它在跟北京故宫很相近以外，它有更多的历史。是在讲述着清兵满清入关以前的大清，
大清内部的那些政治拉扯啊，
对，三代帝王更迭，所以呢，他们是怎么样从一个游牧民族，都是军队，都是骑兵的一种状态，他们是怎么样盖出他们的第一波的建筑物，然后再接着往西去拓，然后一直往西去拓展到第二代，所以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然后一直到清兵入关的整个的建筑物渐渐就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它到最新那一代的建筑物，他们总共分了三代嘛，
对，
第三代的建筑物就衔接了北京故宫。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知道啊，你就觉得哎，这个很多人会想说来这边玩，就觉得我就去过天安门的那个故宫啦，我去过北京故宫啦，这样
为什么还要来这一个规模比较小的故宫？
对，沈阳故宫有必要参访吗？就那一天很好玩，就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打算到门口再去找解说员，或者是因为其实在这种官方景点都有官方解说员，
对，
我们之前也找过官方解说员，
在那个张帅舅府，
我们当时在张帅舅府也有请过一个解说员呢，
是一个官方的气质很好的解说员，
对对，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有在思考说，有解说员真的你会觉得你比较有在看东西，不然你会觉得你只是不停的
看不一样的房间，
对，
不一样的
门，就看人家的房间，人家的门，人家书桌，人家的灯，
对，
然后到底在看什么？
但是有解说的话，你就可以听到故事。
那我们虽然在张帅舅府，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听了这个官方解说之后，是觉得还不错，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打算。但是我当天早上一起来，我告诉你，福至心灵，突然就觉得有一个 sign， 然后我就开始滑那个小红书，我想说做点功课，没有想到呢，就跳出来一则。上面就写说，为什么大家来逛沈阳故宫都要找这位丛老师，然后就在讲这位老师讲解的多么的好这样子，然后这个老师他是等于是私人导览，并不是官方的，
对，
但是很多私人导览是你到那个大门口，有来过中国朋友知道，你到那个大门口附近就一堆人说要不要听导览啊，一个人20块啊，25块啊，
对，然后有还有什么凑团的方案啊什么的，
对，类似这样。但这个人呢，他是现场不凑团，他在网络上团就满到，
要跟他预约的。
对对对，他在网络上大家跟他预约满到2个礼拜之后的。我就觉得哇，这个是高手在民间哦，是民间导览第一把了吧？应该是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我就马上私讯他说：“今天早上有场次吗？”
当天预约啊？
对，我就想说赶快，因为我就是在真的是当天要去了，我才看到。
但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真的就有位置。
对，约到了，因为其实是因为淡季，我们是淡季，所以有机会。如果是旺季，而且我看他下面好多人回复，真的2-3个礼拜前就要约耶，大家都约不到，我就觉得哇非常好运，现在淡季有约到他，然后所以早上就去了。他主打他是什么？他是学者，
对，他是学者，
他不是那种导游，然后他有明白的在讲哦，他不是像导游一样会讲那哪个皇帝爱上了哪个皇后，哪个小三，哪个嫔妃，他不是要讲这个，
他不是讲八卦的，
对，他不讲八卦，他讲的是整个历史沿革，还有一个很大部分我觉得很棒，是他讲了很多关于整个沈阳故宫的历史建筑跟建筑有关，
对，
那这个建筑跟朝代更迭，跟这个皇帝的审美，
还有跟就是那个民族性啊，它的格局
都有关，所以他讲的真的很棒。可是你会想说，这是不是只适合大人听？他说不适合那种小小孩啦，但是如果你只是要能够好好的听一堂历史的那种节目，
一个多小时的课。
其实不如一个多小时，我们大概听了3个小时。
哦，真的吗？
对对，我们听了3个多小时，就是真的很认真在讲。有人带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可能是
国小
5年级之类的，5-6年级，那个小孩都可以从头听到尾的，而且他是有主要自己给我们耳麦，
对，
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棒，
真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精彩。所以其实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来知道说，哦，沈阳故宫的可看性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
真的，
他完全看到了清朝入关以前的这一整段历史，由这个沈阳故宫让我们看明白，包含他们整个清朝的皇帝们为了想要入主中原，
嗯，
所以在入主中原以前，他们的皇帝都是怎么样在培养，怎么样在准备的，
对。
哦，太棒了！然后接着被他讲完之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因为他到讲到最后，最后他有说嘛，他说到这边接着清兵入关了，然后整个清朝就入主中原了，到了北京了，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就会发生在北京故宫。你突然就觉得，接下来我就是要去听北京故宫，
真的。
然后就突然觉得，哎，那老师你有要讲北京故宫吗？
就有种下集待续的感觉。
对，真的很棒。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到沈阳，这一段历史是绝对值得你去听，
真的
很有意思。对，我们也不是那种超级超级的历史控，
而且还有，因为我们两个很喜欢建筑，
所以他有讲到一些建筑有趣的点哈、一般人啦，我们应该也算是稍微喜欢历史、稍微喜欢建筑而已，我们也不是那种、
狂热分子。
狂热分子，那我们都听得觉得很有滋有味，所以建议大家不但要来，那你
要
找一个厉害老师啊。
对
对对对，完蛋了，自己是不是业配？
业配
没有
业配，我们
没有没有。
他的电话是，
我没有业配。好，然后再来呢，我就讲到了沈阳故宫嘛，然后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必看的。我讲所有的出租车司机载到了我们、都会跟我们说，你们哪边去了呀？这个故宫去了吧？张氏帅府去了吧？哎、欸，对，所以张氏帅府是一定要讲的、欸。
嗯。
张氏帅府跟我们这个历史也是息息相关，是张作霖与张学良。你知道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半部民国史了，对不对？所以民国初年的那一段有点混乱，然后想也知道嘛，跟这个蒋中正有非常深的一个关系，因为张学良到后面就住在台湾，是被蒋中正
软禁在台湾。
对，然后来张学良的往下的发展。张氏帅府哦，他们也讲了许多的故事。
嗯，
然后我们当时请的是官方导游。
对，
当时其实我觉得这个官方导游是讲出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什么，但是毕竟哦，不是学者，所以输了一点，输了沈阳故宫导览一点。然后张氏帅府这边其实听一听当时民国初年的故事，由于这个跟我们非常接近，而且张学良的一些事情，还有包含张学良到了他比较晚年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晚年了，纷争纷扰的后期，他就跟一个女孩子有了恋情。其实张学良，你一边觉得他人生悲惨，一边呢，他有
很多桃花，
对，他桃花超多的。他老婆到底娶了几任啊？张学良的这个故居旁边居然还有一栋建筑物，是连带张氏帅府的这一段故事讲完，包含他的正妻、他的大房的故事讲完之后呢，还要讲到一个张学良女人之中最著名的一位，因为他们说张学良一生当中有十一位情妇啊。对，然后其中呢最著名的这个女人是赵四小姐，就是赵一荻。
嗯，
这个赵一荻她为了张学良，她其实自己也就是名门出身的一位大小姐，
对，
就没想到她居然为了张学良搞到她爸爸登报说我不认这个女儿，连登报四天。张学良在外面给她盖了一间房子，就在张氏帅府隔壁，就是出门
出了门走两步就到。
哎，真的走大概两步，对，然后就到了这个赵四小姐赵一荻的她当时的一个官舍
小别墅，
因为她当时为了要跟张学良搞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张学良的大房非常的不爽，就是说他绝对不能入住张家，所以自己把他盖了一个官舍，这个官舍叫做什么英文秘书官邸，所以他是扮演着张学良的英文秘书，而且在他工作的时候他要穿男装。哎，然后我就在想说，哇，这个张学良到底是什么本事哦，一生情妇这么多，虽然说感觉被软禁很多年很辛苦，但是其实他女人是不缺的。然后这个赵一荻又是人家是名女人啊，就是家世很好的一个女子，所以当时听这整个故事，这个故事也不是什么八卦野史，是真正的当年发生的故事。然后赵一荻一直陪着他度过软禁近的几十年，然后最后跟他一起去了美国。
对
对，所以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段故事，我觉得张氏帅府也值得去，而且一定要请导览，
真的这样才听得到那他跟那些情妇的故事，还有那些房间设计啊，像是赵一荻他的房子里面就没有厨房
啊、哦，对，
必须要从张氏帅府里面的厨房出菜了之后，才请人送到
他的餐厅来给他吃。意思是他说
不能开火。
不能让他另起炉灶，因为他说如果在赵一荻的房子里有炉灶的话，那就表示张学良已经另起炉灶，没有在原本的这个家了、
嗯、但其实搞这些也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真正在美国葬在一起的也是他们两个人，
因为张学良心在这个赵一荻身上。
对啊，
对对对，
他到死
都是赵一荻排身边，
对，他都没有要见他之前那些女人，
对，他的大老婆一直在等着他、哦、然后送来了一纸离婚证书。 对， 对，因为后来那个他跟赵一荻真的办了结婚，
嗯，
是在他们都信奉了那个基督教以后，所以那个就一定要去办个离婚，他就真的一纸离婚证书送给大老婆、
嗯、
然后你就觉得这些人物哦，曾经权力一手掌握，可是后来又让人觉得不甚唏嘘、嗯、所以其实沈阳故宫啊，张氏帅府啊，这两个地方都非常有特色。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蛮惊讶，就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做到，
嗯，
但是后来是刚好走路经过的一个很古老具有历史的景点，而且是沈阳开始的时候的一个景点，就叫做长安寺。有一句话说，
先有长安寺，后有长安城。
对，
可见这一个长安寺，它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个开创性的地位。
他们说，其实那个故事跟唐太宗，你看都讲到唐朝了，唐太宗当年要东征高丽，就是要去打朝鲜啦。
嗯，
然后要东征高丽的时候呢，经过了沈阳这里，当时可能只是一个小村庄或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呢不错，找将领。
嗯、
说在这边哦，建个寺吧，叫长安寺。
对，
长安就是
长治久安。
对，长治久安的意思。然后这些将领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在休整，准备要打高丽的时候、嗯、他们就在这边建寺。所以你知道很妙，那个时候他们说那字的牌坊啊盖哪，
嗯，
往一个方向一指，这个将领也搞不清楚说你往那个方向指到底是多近还是多远。所以到最后人家说、嗯、这个长安寺啊，它的这个门大门的在整个长安城外，就是长安城的外面，所以等于这个寺的范围慢慢圈得很大，然后后来里面才有长安城，长安城里面才再有一个钟楼鼓楼，一个寺的核心、
嗯、
那所以等于是它的腹地非常大，所以人家就说城在寺里，当年的这个长安城也就是现在的沈阳。
没错，
我觉得历史控来到这边应该非常的快乐，
非常高兴。
对，但是其实沈阳除了看这些历史以外，还是有一些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即使你不是那么爱看历史，你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哦。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奉天工厂。
嗯哼，
对，奉天工厂它就是主打老国企的那种厂房改造的红砖墙啊，很有时代感。它光是这个建筑物本身觉得厉害。
对，
我想你知道它像什么吗？
它像什么？
像台北的那个华山文创或松烟。对、
嗯、
就是老厂房去改的一个现代文青，比如说它里面有图书馆，
对
对，里面有咖啡区、
嗯、
里面有一些文创小店，类似这样。那它的建筑物本身哦，
很有味道
哦。我告诉你，这个建筑物本身是超强大，比松烟跟华山都厉害，
而且还大，
大很多。主要我说它的厉害是说单就建筑结构，因为它这个建筑结构除了红砖墙、嗯、它不是一个很穷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厂造型，它的所有门和门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跟当时日本的设计有关系。
我觉得有，
非常漂亮。所以它即便是工厂，是一个非常华丽又漂亮的工厂。
对，
是红砖做起来，而且它那个烟囱超大。
对，
即便你说都是这种厂房去改建的文创园区、嗯、但它这边的建筑本身就是
很有味道，
真的厉害。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值得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算是这一次旅行之中啊，我们在好几个地方都有看到很欧式的教堂。
对，
而这边的教堂呢号称为沈阳版巴黎圣母院。
天哪，
你觉得可不可以？我觉得接近哦，因为真的真的很漂亮。叫做什么？
叫做小南教堂。
对，它真的是沈阳版巴黎圣母院吧。它那个是石头盖的，不是砖，是石头。然后那个石头哦就已经都黑掉了。
嗯，
我其实搞不太懂为什么那个石头会那么黑， 真的就跟巴黎圣母院你看到那个质感
哦，那个质感
非常像的，对，只是但它当然没有巴黎圣母院的建筑那么华丽啊，还有飞浮壁啊，那么大的一个规模啊，当然是没有啊，而且我们也没办法进去，但是它在外面就是很漂亮，因为我们在北京和长春都有看教堂，
对，但是他们的规模就小很多，
对，他们都是同一个系列，就是
歌德式，
但是沈阳这个真的算是我们目前看的几个教堂里面是最厉害的，所以他们自称为这个沈阳版巴黎圣母院，勉强可以啦，可以接受。等一下，教堂内还有一间咖啡馆，
对，
还很好喝，
还蛮不错的，
对，而且还是一个得奖咖啡师开的。对，我们原本想说，在这种观光点里面的咖啡馆应该是还好吧，
但其实还不错，
对。
而且它是直接在那个教堂的区域里面的其中一小栋楼。
教堂是这样子哈，就是它整个会有一个院子嘛，然后教堂在中间，但是旁边一定会有修士修女去居住的一些房舍。
对，
那它其实那个就是在房舍
的其中一间，
然后刚好也是在一个拍摄教堂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角度上。那个教堂真的漂亮，真的很值得去一下。然后它很早的关门。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好像他只开到比如说四点还是几点的，
对，
结果我们想说夕阳时分再去嘛，就我们夕阳时分去的时候发现教堂大门深锁，
但没关系，我们有空拍机，
对，
我们有拍到很美的画面，
我们直接是用空拍机在上面就是各种
骚扰
骚扰
盘旋，
各种盘旋，然后拍出了非常多很漂亮的角度，
就是夕阳时刻的，
对，这个我们再剪成一支小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在沈阳特别有的这个东西，我们研究一会儿觉得我们还是没有要去这个地方，很妙，叫做太清宫。这个太清宫是一个宫庙，
好熟悉哦，
很熟悉，台湾不是多的是行天宫天后宫，就是这种宫庙，对，
密度比 Seven 还要高，
对对对，台湾的宫庙就很多嘛，所以我们就觉得去太清宫干嘛呀，
大部分人就是去求签，传言非常灵验啊，
求签，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在台湾要求签哪不能求，对不对，就是真的是每条巷子
连离我家100公尺的小庙都有的求签，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疑惑，可是后来我们有讨论，我们想一想，我们觉得他们为什么对于求签这件事情好像觉得非常新鲜有趣，是因为他们之前有文革
哦，
所以不能求神问卜的，这就不对，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还有在网络上教你怎么求，你就想哇，因为一个文革他们不知道怎么求签了，可能不是全中国啦，但是我觉得可能蛮大
比例
的年轻人是真的不知道，所以小红书上他们不但分享太清宫求签，还要分享说这个签怎么求，
求签的过程，
对，有步骤
SOP，
对我们来说就是更不要讲，就是你先去拿那个杯嘛，然后再去宝杯问，然后可以问几次，可以怎么样，然后
给你几个醒杯之后，
对，怎样是醒杯他要教你怎么看，怎样是醒杯，怎样是求杯，就是不行还是什么的，然后再来是拿到了签，签还要怎么解，他就教你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太基本，我们从小时候就知道的事情，可是他们这边的年轻人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说台湾年轻人知道吗，你觉得台湾也失传了吗，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还是算知道的，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是真的懂，他们居然对求签这件事情觉得把它当成一个网红点来写啦，就是觉得是噱头，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意外哦，那这样子我们吸引他们那个观光客来的话，我们就说我们到处都可以求签
各种求签，
我们各种求签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去奉天工厂走走很文青的行程啊，小南教堂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啊，再来是哦，少不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才在延吉穿越到了韩国，在哈尔滨穿越到了二次元世界或者是说俄罗斯的二次元世界，然后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沈阳故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哦，在北京故宫就会有非常多的摄影组网美摄影师跟想要扮装成清宫服装的人，然后在北京故宫里面做拍摄，前阵子吧北京故宫禁止这样的拍摄，
好像从今年四月，
那是不久前耶，
还没四月啊，
不是他们之前禁止了，北京故宫好像是已经禁止
了，是不是是去年哦，
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北京故宫说要禁止，沈阳故宫随即跟进然后前阵子已经禁了，可是我去的时候我们那一天先去逛嘛，然后我们在听那个学者解说的时候就觉得 怎么这么多人还是一样穿着清宫服在那边走来走去？
嗯，而且还有摄影师在拍。
对，很多奴婢啊、娘娘啊、皇太后，我们遇见了好几位。对，我当时就想说，嗯，奇怪，怎么那么多人啊？
怎么还有？
对，可是很多人的服装就其实我觉得到哪都一样，很多人服装看起来都非常廉价，
嗯，
你就觉得是那种很便宜的衣服搭在身上，你说它算不算是一个清宫服？就算吧，但是就不是很漂亮。还有一些
细看它就会没有那么华丽，
还有很多人那个头上的那个
头饰，
我们看很多清宫剧啊，很多娘娘头上都会带着一块牌子。对不对？一块牌子，很大的牌子，这个叫做有专有名词的，叫做大拉翅。
大拉翅，感觉很像餐厅会，
很像鱼翅，是不是？很像食物的名称。大拉翅是满族人，他说这个叫做旗头，就是旗袍嘛，旗袍就要配旗头。
哦，
然后所以大拉翅是一种很标准的啦。旗头这些大拉翅，有一些呢，他们就很廉价感。真的很廉价感、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比如说什么《甄嬛传》，后来还有几部这个清宫剧特别特别知名，是知名在他们的服化道具上面、嗯、说他们的大拉翅上面的每一个花朵每一个什么都是用飞蚁，就是
都是飞蚁
都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
做出来的，
用那些
古法来做的工艺的、嗯、这些珠宝头饰非常漂亮，当然我在路上看到的就绝对都是没有这个水准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在那边很认真听学者解释啊，然后解释完之后，我们就自己拍了一点照片，然后逛了一下，突然之间我就看到了一个摄影师跟一位美女，
哦，
然后他们正在拍照，是个女的。我告诉你，当她一走到我面前，我就觉得全沈阳故宫里面的都是老百姓吧，应该下跪，就有那种感觉。因为那个女生她身上的服装的精致度、
嗯、
还有她的妆法的精致度，她的那个头饰，她的所有细节，因为她很近啊，她离我很近，大概一公尺这么近、嗯、就我可以摸到她、
嗯、
我就觉得天哪，她的服装怎么
简直就是贵族，
这么美，对，这么细节，这么漂亮、
嗯、
简直就是我刚刚说那种人家真的很认真在做的清宫剧里面才会拿得出来的那种东西、
嗯、
我就觉得太漂亮了，就看着他刚好要等一个没有人的一个空档，他摄影师要帮他拍一个照片，然后我就站在一个不干扰的角度，我就一直认真的看他的头饰、嗯、他眼睛跟我四目相交，他以为我想要过去、
嗯、
他说啊，要不你先过去吧，你先过这样子。我说不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你在哪家租的衣服，你在哪家化妆。我就直接发出了这个关键疑问嘛，对不对？因为满街都是那种真的穿得很随便的人，
就是满街上
都是赝品。糟糕，好，这样子
他的格调最高，
这样形容是不是很过分？嗯、反正满街都是穿得不怎样的人哦、
嗯。
然后他的衣服就真的好美哦。接着我就马上搜寻他说的那个地方，就在门口旁边一点点而已。
对，
然后我就打电话，
直接预约。
是不是很疯狂？
直接原本要当天直接下午去拍，
就后来想说隔天好了，
隔天吧，
因为也是很累，
对，比较累，因为早上我们才听完那个教授讲了建筑，沈阳故宫的建筑。
对，秀，你会不会觉得我到哪都要穿越很烦？
不会啊，
因为你也喜欢穿越
也不错啦，偶尔上上妆也不错啦。
因为真的他那个服装真的好漂亮。
对，
我们隔天去了，我跟你讲他的服装哦，就是有分普通你在清宫剧节目上面看到的那种女生穿的衣服哦，他们这个就是平常的叫做长服，
嗯，
就是你会看到他们有一条白色的类似围巾，然后再来是他们穿的颜色还有这个华丽的程度，它就是平常在穿的长服。那但是呢，这一家它还有提供什么你知道，有提供吉服。
嗯，
吉服就是在非常重要的典礼或者是一品诰命夫人被召进宫要去探视你的女儿的时候、嗯、那你进宫你就要穿的是吉服，你就要穿比较好的服装，比较漂亮的服装、嗯、而且是有一些规制比较漂亮这样子。然后头饰呢是吉服冠，而不是我刚刚说的大拉翅。
嗯，
那当然吉服冠也是很重的那样，可是就是非常漂亮。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女生的打扮，然后又去到那边以后，我就决定说嗯，我要选这样的服装。 因为真的
气势非常强。
我跟你说啦，清朝本来就是你看有什么几嫔几妃，
上下关系非常明确，
对对对，阶级制度非常清楚的啊，对不对？有皇贵妃啊，有贵妃啊，就是有各种不同的阶级，所以不同阶级的人看到你就是要行礼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穿的是比较高级的嘛，那你进去就是那些人就是要跟你行礼嘛。然后那个时候很妙，我在问那个化妆的老师的时候，那个化妆老师跟我说，你至少女生头发及肩，她才能够在你头上先绑出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才能把那个头套或者是大拉翅或者是吉服冠好戴到你的头 上，然后把它固定好。如果你是一个短发，你怎么样都没办法，不然就是假发好像也有难度，因为那个东西是要扒在你的头发 上，所以你的头发才有支撑力。对，所以如果没有极简短发的话，更短你都不能做。
它的最低的门槛就是极简的长发。
然后我就问说，那如果真的有些人他想要扮装，那他都来了，可是他头发不够长怎么办？他说就叫他不要扮，就不要做。我说哈，你们生意往外推？结果他就跟我说，其实还是有别的选择啦。什么呢？他说这个别的选择是你可以扮清汉女啊。我说清汉女是什么？后来他解释给我听，清朝啊是一个大一统大帝国，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在清朝里面本来也有各个少数民族，
对，
所以当时清朝是主要的
满人，
但是也有汉人啊，非常大比例的汉人在清朝生活，而他们的服装就不会穿旗袍，他们就穿汉服。所以你看清宫剧的路人就会是清汉女，
这个就讲到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
清朝的汉人女子清汉女，这个清汉女呢绝对不是皇室的，因为皇室是满族人啊，
但是大家却穿着汉服，
对，
穿着一个路人的服装走在，
对，表示你扮装还想扮成老百姓，很妙，而且还走在
皇宫里面。
清汉女怎么在皇宫里面满地走，对不对？是不是真的很妙？真的很妙。对，所以我就说啊，扮清汉女很妙。然后还有一些人选择的服饰，他当然现场很多东西给你选，但有一些人选择的服饰，你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婢女，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要来故宫里面扮婢女？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只是说。你怎么不想扮一个高级一点的角色，高贵的角色，
就是符合那个建筑的一个身份，
或者是你自己平常，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是个老百姓，我们也不是什么贵族或者是皇家血脉，可是那我们能够扮装的时候，你怎么不扮一个
可以选择投胎的时候为什么不
差不多这意思，差不多这意思，就为什么扮个婢女啊，我觉得很妙。然后更好笑的是，我在路上看了好多皇太后，因为你知道皇太后他们穿的是那个就是真的是跟龙袍相对的那个凤袍，
对对对，
所以是黄黑色调的，非常尊贵感。有那种真的是老太太，她穿着皇太后服饰，我告诉你，她走到我身边，我都觉得我不是该行礼啊，是不是该参见皇太后？就感觉很想要去参见的感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女生，可是她还穿着皇太后服，就觉得看起来很违和啊。但是有倒过来的也是很可怕，就是大概70岁的。就是60岁吧，应该60岁、然后他们居然扮成这种就是少女风，
对，
就还珠格格打扮，
头上还有花之类的，
对，我们就觉得他像是容嬷嬷，你知道吗？很可怕
好严重的形容，
什么都有，非常有趣。然后再来是那个夕阳时分，因为他们说好像是4:30就关门，
对，
然后3:30摄影师都不能入内拍摄了，就最后的时候摄影师都要撤出去，都不可以入内拍摄，所以呢从3:30以后，沈阳故宫门口一条街斜对面呢刚好还有一个建筑物，有一排红柱子，我告诉你，那一排红柱子，一根柱子，一组人马，然后大家排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那夕阳的光照在那个柱子上又很美，
对，光很好，
真的用排的，那旁边真的是几十组在那边
要排队获得很多满意的照片，
可是我跟你讲很好笑，因为我们的摄影大哥东北人嘛，
对，
他一开始跟我们讲话真的听不懂，
对，他要你往左一点往右一点，他就是说往右串，
你往右串点，你再往右串点
再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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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 然后再是因为他用长镜头拍我们，所以他跟我们距离大概会有个十几二十公尺，
然后可能里面会有广播啊，还是有人在那边讲话的声音，
你就会有点听不清楚。然后重点是还有东北话听力测验，
对，
就一直听不懂。然后他说转身转身，来来下一节下一节再下一节，哎，好好好，来来再串点，你就听不懂，很好笑。有时候他讲真的太快，会我们就是愣在那里。这个是有趣之处，
对，
就是沈阳故宫的拍照呢，这个服装也是会在我的 IG 或者是我的粉丝专页还有唐红安的 LINE 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因为真的很有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有一句话在之前少年就已经听到别人跟他讲了，
在漠河就有人跟我这样讲，
对，这句话是什么？
中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
看沈阳。我们当时还一定记不起来说，东北洗浴看哪？看哪？
什么样？沈阳东北
还长春还哪里？对，哪？结果呢，就是看沈阳。因为呢，我们来到沈阳，人人都跟我们再说一遍，
去洗浴了没？
对，洗浴在沈阳。我告诉你，这已经不是一个洗不洗澡的事了。
对，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也不止，它晋升提升到了一个水上乐园的阶级。它真的是超越了韩国的那种搓背啊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嘛，韩国的洗浴文化，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韩国的洗浴文化也是一整栋楼，里面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休息，又可以盐盘浴，又可以干嘛干嘛，又可以吃东西，反正就是是一整栋楼的休闲的这种楼，确实是有这样的东西哦。可是在这边还有飘飘河，还有游泳池、滑水道，什么跟什么呀，简直不可思议。
水上乐园，
而且重点是哦，它这边分好几个派别，它一个派别是关于我刚刚说的这个水上乐园的派别。可是问题是呢，你知道水上乐园就会有很多亲子，我就有点害怕。我想说我就来放松的，还要听小孩尖叫吗？我的天，所以就不想要去这个水上乐园类型的。然后我就在网络上一直搜，就发现呢，还有另外一个派别，大吃大喝的派别，
大吃
大喝，对对对，配上这个海鲜总会的 buffet，
真的是吃到快乐。
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连续好几次的温泉啊洗浴，
对，而且是在长白山，
所以我们就有点觉得有点累，
对，就是、有点对于泡在水里这件事情有点腻了，
就有点腻了，对，有点腻了。之前很冷冷的时候想要泡在水里，可是来到沈阳这边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也没有那么想要泡在水里的那种感觉，而且太频繁了，所以就觉得说啊，还是不要去洗浴。可是东北
一直想到那句话，
看沈阳，你怎么能不去？
对
对，
最后还是去了，而且去了之后呢，也是感觉到这一个洗浴它的高度名不虚传。
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愉快？因为其实有包含这种海鲜 buffet 的哈，它当然就是海鲜自助餐给你吃到饱，一个人大概台币也要1000块。这个在台北是不可能的价格，就是包含了洗浴搓澡一切全包在里面，然后又包含了这个海鲜的自助餐吃到饱，全包的这种状态下，这价钱真的超级划算，
真的。
所以真的为什么人家说东北洗浴看沈阳，就是 你要带小孩子来玩，或者你自己要吃喝享受，你都是很爽。可是秀又觉得说，哎，要花到1000块吗？真的，我们有需要去吃这个大餐吗？然后就在那边犹豫说，到底要是普通的洗浴就好，还是我们要有包自助餐的？因为当然是这个是可以决定你要或不要都是可以的。然后，但是我想要买那个团购券嘛，要先决定。我一大早在秀睡眼惺忪的时候问他说，你觉得洗浴重要还是海鲜自助餐重要？
然后那时候我还没睡醒，我就回答了海鲜自助餐，然后又转身继续睡。
梦中都在想着吃，你就是个吃货。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去这个当地说第二名的，因为第一名的是那个水上乐园啊，清河半岛。好，但是水上乐园型的有飘飘河的那种，我们就去的第二名是天博盛会。他们光是这个洗浴场哦，你知道以它的营业坪数来看，我们随便也可以找到20-30间是破万坪的，一万坪的，2万坪的。然后像这个飘飘河的这个清河半岛是4万坪还是5万坪的营业空间，超大超大，而且就给你洗浴和洗浴相关的周边玩乐这样子。那天博盛会也是非常非常大一间哦，那个自助餐真的
是想到都要流口水啊。
而且秀之前就是有甲壳类的过敏，然后我们在台湾找了一位 就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治疗方式，
南式过敏疗法，
就是你只去治疗了大概两次吧，
两三次，然后呢，
然后
就治好了海甲壳类
过敏，就再也没有了。所以现在吃的非常非常爽。我们每次只要吃到了海鲜，就会觉得，哈，我们花那个钱去治疗过敏真的是很爽，
值了。
治疗过敏的那个费用是不便宜啊，
嗯，
就是我们大概治疗了三次，把你的一些相关过敏都尽可能去去除了，还有筛选过，就是还有帮你检测，加起来。到目前大概花了一万多块，
嗯，
可是你只要吃海鲜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爽。这种东西哦，就是早治疗早享受。
早治疗，
完蛋了，人家是不是又以为我们今天要业配？
今天的第二个业配有没有？
男士过敏疗法不是啦，对，我们只分享了一下，所以哦，秀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可以在这边大吃。我觉得还好，我有跟你说要先治疗好过敏再出国，
对，不然这些
你都享受不到。
对
对，沈阳呢？你看。有玩，有拍照，有历史，有文化，然后再来还有洗浴，最后跟大家分享几个沈阳必吃美食。
对，
我们其实住在中街附近了，沈阳所有人就是最重要的那条街就叫中街，我觉得中街的重要程度差不多跟我们忠孝东路走九遍一样的重要。
可是中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厉害，就是距离张帅舅父，距离沈阳故宫，整条街都是一个商店街，然后还有美食。
你想商店街人家听不懂，其实它就是整条街都是百货公司，
对，
大型百货，
对，
你就想到它就是个信义区一条街，信义区美食一条街，然后离所有景点好近，
对
对，所以是秀做功课，
所有人住宿都要推荐住在中街旁边。
对，中街并不是非常靠近火车站，但是中街才是一个你在这边玩乐的很方便的一个点。
对，
在这边还要推荐有两个必吃啊，
嗯，
一个是所有人都会跟你讲，连每一个出租司机都在讲，这道食物叫做
抻面，
抻面与鸡架。
对，
抻面其实看起来很像啥都没有的阳春面，
嗯，白面条，
白面条加上
一些
鸡汤底、
香料、香菜、葱花，
就是白面条鸡汤底撒葱花没了。
对，
就是清汤白面，对。可是好有滋味哦，抻面，这是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知名的，叫抻面。抻怎么写？提手旁在一个申请的申，
是，
对，叫抻面。然后再来，他们还会搭配另外一个东西叫鸡架。鸡架就是你就想像一只鸡嘛，煮熟了以后，把它的鸡翅、鸡腿、鸡头、鸡脖子全拔掉，然后肉皮也剥掉，那剩下是不是有一堆堆的细肉卡在它的骨头缝里？
骨头里，对，
哎，就这样，这样子可以拿来卖。那他们是怎样弄
的吗？他的吃法就是，他上鸡架给你，就是一个很完整的鸡架，
嗯，
然后我们要戴着手套把那些肉剥掉之后，他有调一个特制的酱，
醋加上油泼辣子，就是辣椒油那种东西，嗯，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混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很多香菜、芹菜、葱，就是这种小料
和在一起，
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啃那个鸡的小骨头，
嗯，
因为你就想是他身上的小骨头跟一些粘在小骨头上的小肉嘛，对，所以你就是在啃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到底是在吃调味料，还是在吃一个滋味感的？
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吃鸡架都配什么？
配什么？
老雪花啤酒。
对，老雪花，你一定要讲老雪花啤酒，
不是雪花哦，也不是生雪花。
哦，是老雪花，
是老雪花，
对，而且不能配这个什么什么哈尔滨啤酒啊，别的地方青岛啤酒啊，那就不对味，
请配 local 的，
请配老雪花啤酒。对，这样子卖的店非常非常多，就像台湾的阳春面到处都有卖，路边到处都卖，可是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跟我们推荐一家叫做沈阳老四季，是老司机哦。
通常第一个就是说沈阳故宫去了吗？啊，张氏帅府去了吗？
嗯，
然后就说老司机吃了吗？
对，老司机吃了吗？而且还有另外一家店也在百货公司一直出现，叫做四季。
嗯，
所以你要吃的是老四季，好吗？
老四季才比较 local。
对，要吃老四季的抻面，还有鸡架，还有配老雪花啤酒。反正这个是他们这边的重点。
嗯，
然后我们中间有一天晚上叫外卖，点了别家的抻面，
我们就点四季的呀。
不好吃哎，
不好吃，味道太重，很味精，
死咸味精味，对。真的还是要老四季，
对，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老边饺子，这边的食物都有点有，
看到老就赢一半了，在沈阳
要取一个老开头，对，老边饺子，这个老边饺子里面，我跟你讲，东北饺子真的，它在饺子文化，它饺子都二三十种口味，
真的
好喜欢，
特别，
而且我现在最爱的口味是
素三鲜，
不是角瓜鸡蛋，
哦，角瓜鸡蛋。
其实它这种算是素饺子，因为就是角瓜加鸡蛋，
可是很清爽啊。
哦，好清爽，好吃哦。
因为在这边吃的都重油重咸。
对，然后他们还有分素三鲜、肉三鲜，然后还有什么韭菜鸡蛋
韭菜猪肉。
哎，韭菜鸡蛋也是素饺子，可是很有鲜感，就是那个韭菜的好香气。哎，这跟韭菜盒子是不是很接近啊？然后再来是还有什么你最喜欢的？
就三鲜啊，
芹菜、猪肉、芹菜、
猪肉大葱。
哦，猪肉大葱，
韭菜、欸，不是韭菜，那个叫什么？
好了，没关系，你就听得出这些料，就是在台湾比较不会拿来包饺子的
芹菜
了。我刚不就讲芹菜？对呀、啊，对，所以你看这边就是水饺爱好者的天堂。
对，
所以老边饺子它是比较那个馆子是比较规模，你会觉得很像走到圆山大饭店的感觉。
嗯，
对，但是里面就是真的很好吃。那当然，出租车司机就说老边饺子那么贵。哪间路边店都能吃饺子，你干嘛去老边饺子？可是我去了以后我还是很满意，因为老边饺子的饺子你就想象嘛，今天你吃普通的小笼包和你吃鼎泰丰的小笼包嘛，当然是有一些差距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老边饺子很不错。最后我们要推荐一个我的热爱
哦，这是每次安来这边
已经吃了两回了，
吃了两回了。
对，我们才来这边一个月，我吃了两回。
嗯，
第一次我在哪里吃到的、啊、
第一次在
长春。
对，在长春。
对，我们在长春看到了一间店，然后就在外面被它吸引了，然后觉得很香，然后又觉得它的整个装潢什么的，我就觉得很吸引我。它的名字叫做西塔老太太韩式烧烤。
对，
它其实不是韩式，就是朝鲜式烧烤，你就想朝鲜人烧烤这样子。那我当时吃了之后就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它是每一盘端上来，因为我们直接买那个团购券，就是两人餐，那他就会帮我们选了不知道四盘肉还是五盘肉，然后一些。什么小料一起配汤配什么，反正就是整个 set 就是差不多你要点的就已经都够了。
嗯，
那你自己想要什么你再加点这样。我就点了那个 set， 大概是200块人民币，所以两个人吃大概台币900块而已。
嗯，
对，所以其实真的我从第一秒钟吃到那肉，我就觉得怎么那好吃啊，它调料怎么好吃，它泡菜怎么那么正宗，就觉得好好吃好吃好吃，真的是从第一秒钟夸到最后一秒钟我吃完。
对，
可是那一天秀的身体不舒服，
就我还是肠胃炎，但是还是吃完了，
吃的很少，所以那天我吃的比你多，你一定吃很少。哎、欸，你就吃一吃就说我够了，我吃饱了，
我想吃一吃就关机了。
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店内我有注意到，他们一直写说他们是西塔老太太，是真正来自于西塔的，的这个烧烤这样。我就想这不就韩式吗？所以西塔在韩国吗？不知道在讲什么。
嗯，
结果没想到我们来到了沈阳，出租车司机都会说。
西塔去了吗？
对，所以西塔在沈阳啊，西塔不在韩国。对，西塔在沈阳，因为他们在西塔这个区域也是一群就是朝鲜族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烧烤，而且这些烧烤不是日式的，不是中式的，就是韩式烧烤。
没错，
对，就是我们理解那个韩式烧烤。然后我们就一查，发现西塔老太太这里才是他的总店，马上买团购。我跟你讲，因为大陆很大，然后不同省份距离非常遥远，食材什么的运送就是不像台湾，就是你会觉得那种连锁店应该是台北、台南、台中，你会觉得它价钱都应该要一样。可是在大陆不是，像西塔在这边的总店就是比较便宜，两个人的餐才150，而且肉还比较多。
对，肉还比较多。
对，肉还比较多，
吃的非常爽。
西塔老太太，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吃，是真的，我马上就把那个照片在我的 LINE 群组跟大家分享，然后就说这家店好吃到，如果他在台湾有开，我会约我所有的朋友来吃，我真的吃不腻，就好喜欢哦。
嗯，
对。结果我们来这边就马上觉得我不管，我要去吃西塔老太太，然后我们就去了，一样从第一秒夸到最后一秒钟，
超高兴，
好喜欢哦。
而且这次还没有肠胃炎。
对，这次吃的特别的愉快。它的那个肉，还有它的腌的那个酱料，它腌就是韩式的那种口味的平衡度非常好，没有太辣，没有太死咸，有很有层次。因为韩式的那种泡菜，它其实是有点多一点层次的味道。对，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棒。我们自己是没有在点那些淀粉类的，你还是可以在那边点到一些淀粉类的东西，
好像还有什么冷面之类的。
对，你要炒个冷面啦，你要炒淀粉，你要炒饼，你要做个海鲜煎饼，你要做个石锅拌饭。我跟你讲，你在那边都点得到。
但是呢，
我们就是只点菜跟肉。
对，
然后菜就是生菜包肉的那种。 告诉你好吃到爆炸。西塔老太太，因为它全中国好像也有几十间店啦、不知道有多少。我真的以后去了别的城市，如果西塔老太太，我还要去。你要不要去？
我要去，我要吃。
很好吃哎、欸，
现在脑子里面都是那个肉在火上面烤的话。
那我们回北京还能去吃西塔老太太、
北京一定有的。
北京有的啊。真的
吃还吃
还吃。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整个沈阳啊，没有想到沈阳一个听起来觉得是在历史课本上出现这么多次这么多次的一个城市，它这么精彩。
对，非常的精彩。
对，除了历史以外还有这么多东西，
好吃好玩的都有。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玩整个中国东北，你要去选几个城市的话呢、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我会认为沈阳也是必访之都。
真的必访。
对，沈阳必访，
而且体验洗浴啊什么，这里都是 top。
对，都是顶的，非常的棒。好，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集咯，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洪安，
我是秀，
拜拜。